课程会跟其他的课程不太一样。那我们我刚刚这样很快的自我介绍完了，我想从这个对我很重要，所以因为我不希望上完了所有课，我的学员我一个都不认识。那从上一堂课我举例，就是有的同学在开始在分享的过程里头，他们会讲到一些比较 personal 的事情。那我们因为既然在讲冲突，其实每一个人一讲到冲突，你就会想说，哇，我这个冲突会不会人家听了会用到哪里去？所以我跟大家讲说，这个 recording 是 recording 这个我们的这个 audio， 我们大家就说 keep 一个 in mind， 就是说我们大家彼此在这个课里头的分享，就请大家 keep 在这个课堂上。但是如果我们都不分享一些东西，我们很难从彼此学到东西。所以那当然是从我自己做老师的开始，我也会分享我的生活里头常常会碰到的冲突，我会一定会分享。那当然这些分享也会牵涉到我的另一半，或者牵涉到其他的，那也可能会让他不高兴。那这个是我的事，我回来我就要自己化解冲突。但是就希望跟大家能够有一个比较真实的一个分享，好不好？Yeah. 好，那我现在我看一看啊，我这个是一个分享式的一个，我会随时停下来会问你们的反应，有人会回答，有人会讲例子，这个是我们大家彼此从彼此之间的听到的例子可以成长。那不在乎这一堂课里头我要讲的内容多丰富，常常其实一整堂课只要有一或是到两个观点你们突然之间好像 get it，那就够了。其实在一堂课里头我教一大堆内容，我也知道到最后上完课的时候你可能你忘了 20%， 再过了三天五天你已经忘了 80%， 那还有很多你说，哎，这东西我本来就知道，可是怎么样能够在一堂课里头我就算讲到一点两点能够触动到你们，让你们真正觉得说，哎，这个东西可能对我看到人家的应对方式对我有帮助，这个就好了。所以不在乎这个长度，而是在乎我们的值，好不好？呀，这个在最后面我们可以，这里是我 create 了一个当冲突来敲门的 WeChat group， 所以你们到时候用手机 scan 一下这个就可以，到时候可以加入这个 group， 你可以送出 request 加入这个，我们可以到最后面再做啊。现在大家不用管，我只告诉你这是我的名字，还有，这是我的 email 的 contact， 如果有需要跟我联系的，你们可以直接 email 给我，好，很快的。第一个，我问说大家你多常发生冲突啊？我写了这个，你们用这个 chat， 你们很快的就用 chat 跟我在上面回一下。一二三四，也可以是 multiple， 但是一般来讲这是一个，我想看一看你们的回的是什么样的。有人说数天一次啊，有的是数月一次哦，这很棒啊，一天数次的都有啊。好，绝大部分人写的是有数天一次的。好，每个人的都不太一样啊。这个没有什么对错的，因为常常某一天你会可能一天数次，大家都有这个经历。那如果你数月才一次，就很了不起了。数周一次，我觉得也很了不起。至少我觉得我好像都做不到啊。我可能会都是数天就会有一次，能够到数周一次、数月一次，我觉得你们可以当老师了，已经很不容易了。好，那我们再看啊，冲突发生的对象，这个我几乎可以 skip， 因为大家刚刚在讲你们要求的时候基本上都讲了，你们还是可以 base 在这个很快的回答，也可以是 multiple， 就是说你们可以用 WeChat 的这个 chat 上面回一下你们发生的对象是什么。我从 chat 的地方我可以看到你们的回啊。好，哇，有人写的一二，宝哥啊，你是一二三四五六，你全部都有啊，全部要 cover 啊。夫妻，看样子夫妻的关系的是蛮多的啊，亲子也有啊，夫妻跟亲子这两个是多的，同事有几个，请问一下，其他是还有什么？你们讲其他是有特别的吗？就是刚刚我没 cover 到的吗？我看一看，恩宁讲的
教会的那个
教会的，
教会的，好，教会的哈，这个记住了啊，教会的。好，再来， 冲突发生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你喜欢的是讲争一口气，我就跟他反回去了。另外一个是你习惯性的，你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原理要讲清楚、说明白，还是有这个你就不讲话了，三缄其口，你不讲话了，甚至你就是退让、你妥协，每一次都是如此。然后再来，还有一种就是脱离现场。大家可以回回看，你是用你习惯用什么样的方式？
二四
啊，二四蛮多的啊。当然不一定是只有这五种啦，因为反应的方式有很多种。David 是 depends 啊，OK， 事实上我还没看到太多，没有看到、有这个有人是退让妥协的啊，比较少啊。Yu Chung 写了一个退让妥协啊，每一种的方式都不一样，并没有什么叫做对错，而且有时候也是完全看你的跟你发生冲突的对象，对不对？如果发生冲突的对象是老板，你跟你发生冲突的对象是你的孩子或是你的配偶，可能你的应对的方式就不一样。所以我在问你这种反应的时候，并没有跟你讲说有一个对错啊。好，最后一个问卷，冲突发生的时候你有什么感受？一大堆感受，我随便就写了八样，你可以选你认为你最常见的反应，或是几种反应，我看看大家怎么写的。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事实上针对不同情况，你确实是会有不同的这种感受，但是你会发现每个人都有几种常常落入窠臼，几乎是常常会的反应的方式。好，生气看起来是最普通的，有的人会无助，有的人会委屈，愤怒、有愤怒的还不多，这我倒蛮 surprise 的，这个我以为会很多人都会愤怒，好。所以刚刚问的这四个问题，对不对？你多常发生冲突？所以如果你几个礼拜才发生冲突一次，或几个月才发生冲突一次，你真的已经做得很好了，或是说你生活的方式里头不太有机会跟人发生，这跟每个人生活的方式跟人接触的多少其实也还是有一定的关系啊。那发生冲突的对象，我们刚刚我历史了，从夫妻亲子，刚刚讲的婆媳，甚至有跟父亲的，那就是跟你的亲友。我刚刚有写到职场里头的同事，有讲到在很多弟兄姐妹，我们是教会，所以特别多弟兄姐妹提到了这个教会里头产生的这个冲突啊，这个大家很容易发生。然后当这个冲突发生的时候，你的感受是什么？感受是一种情绪的描述啊。那这边我先不深入，因为我这问的就是这几个问题。好，那我总要给冲突讲了这么多，我讲了冲突你们都写了这么多，我们还是要给冲突下一个定义啊。那这是我这样写下来的，你们看一看啊。我说，面对相同的人事物，因为个人性别、性格、习惯、成长的经历、价值观、认知上的差异，那这里其实还有蛮多可以加上去，让我写的这些，然后彼此产生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情绪，因为有不同的情绪，你会做出不同的反应，而产生了彼此的这个对立。那当然这个对立常常是带有一些敌意的，而不是 friendly 的对立啊。这是我对冲突想写下来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比较中性的一个说法啊。 那我圣经里头有什么冲突 ？Before 我 go on， 可不可以有人很快的，就是只要讲出这个人物冲突，你们想到的有谁？有没有人可以马上去举例？
摩西、亚伦。
摩西跟亚伦的冲突，好，还有呢？
耶稣跟法利赛人，
亚伯。
耶稣跟法利赛人的冲突，好，还有呢？
该隐跟
亚
伯。
该隐跟亚伯，这是圣经里有讲的第一个冲突，对不对？
对。
还有呢？
亚伯拉罕和罗德。
亚伯拉罕和罗德，他们为了要两边要分地，要决定，所以开始他们的下面的。开始起了冲突，所以他们决定要分地，一边往东一边往西。还有呢？
大卫。
大卫跟谁？
大卫跟那个，我一直忘了。
大卫跟扫罗啊，大卫跟扫罗的冲突。大卫跟扫罗，大卫说，大卫说杀死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当百姓这么想的时候，扫罗由嫉妒就开始产生了追杀他的这个。还有没有？
亚当和
夏娃算吗？先那个谁在讲？
我就说亚当和夏娃。
亚当跟夏娃的有没有冲突？
他们不是互相指责吗？
好，那个算是推卸责任的指责啊，有点推卸责任啊。那个好，也勉强算是，但是有点是推卸责任啊。还有呢？他们不是两个人之间的冲突，他们是对神彼此推卸责任啊。
嗯。
还有没有？
嗯。
Tina 有什么要想的？
我正在想。
啊，没有。好，很好。
约瑟跟他的哥哥呢？
谁？
约
瑟跟他的哥哥。好，很好。还有没有？
亚伯跟他的朋友，三个朋友。
亚伯跟他的三个朋友，对，好，还有呢？
嗯。
李倩，你有讲话，但是没有声音。好，你看，我就想不用我写，你们其实都已经 cover 到。你看我随便写出来的，耶稣和法利赛人、文士、祭司有很大的冲突，对不对？因为法利赛人、文士、祭司都到最后都是要杀耶稣啊！哎，大家没有讲到这个，保罗跟巴拿巴有没有？他们有没有发生冲突？
有的。
他们发生冲突是为什么？是为了马可，大家记不记得？
对，
对不对？他们第一次宣教的时候，马可在半途就离开了，所以呢，第二次他们要宣教，本来是要一块走的，结果，保罗就说这个马可不可靠。这个第一次就是我不要他，那巴拿巴说他已经悔改了，然后要他，然后保罗跟巴拿巴为了这样子的冲突，他们就决定分道扬镳，两个人走了不同的路线啊，这是一个圣经里头的冲突。扫罗、大卫刚刚讲过了，约瑟和兄长们对不对也讲过了，雅各跟以扫大家记得吧？
是
啊，这个大家没想到，雅各骗了这个。以扫夺了他这个从以撒从这个得了这个长子的位分，所以以扫气的说要追杀他，对不对？那他就逃开了，才有了这个后面，一直到那么多年以后，儿女都成群了，他再重新回来跟以扫，事实上最后有一个和解，对不对？可是雅各确实是一个就是心思很多的人，他就算是和解回来和解，他也是派人送出羊群一堆，送出一堆 一步一步的，就是很有这个计划，很多在这个把各种情况都考虑进去的人啊。好，这些是各式各样的，刚刚看到这些的冲突里头，那我们既然在讲这个冲突，我们讲的是化解冲突，那我在想说，刚刚我们看了圣经的这些例子，有没有冲突是不可以化解的？好，有没有是无法化解的冲突？有没有的冲突是不一定要化解？那有可以化解的冲突，还有一些是必须要化解的冲突。从我们刚刚圣经里头举的例子，你们觉得哪一个是无法化解的冲突？
耶稣跟法利赛人的冲突我觉得是无法化解。
嗯，
好，这个很好。耶稣跟法利赛人、祭司、文士他们的冲突是无法化解，因为牵涉到的是真理，对不对？牵涉到的是耶稣还有跟魔鬼有没有发生冲突，魔鬼要引诱他的时候他拒绝，这些冲突牵涉到真理的时候常常是无法化解的。那今天的话，在以今天的社会来讲，有的时候国与国之间的冲突我们每个人会觉得我们实在太遥远了，我们也无法化解，希望是国与国之间的领导人有智慧，他们可以去化解冲突。但是以我们每个人来讲说，我们好像觉得这种冲突几乎无法化解，对不对？
嗯。
那有没有什么样的冲突不一定要化解？从刚刚圣经的例子里头，
保罗跟巴拿巴
啊，这很好。保罗跟巴拿巴他们虽然发生了冲突，他们分道扬镳，可是他们结果是好的，对不对？
嗯。
他们这样子的冲突以后，两个人走不同的路线，福音更广传开了。所以有的时候，但是我讲说不一定要化解，就是请大家小心。我尽量，因为这个跟我们刚刚提到的所有，我们刚刚提到不管教会、夫妻这些各式各样的冲突，这里头有没有哪些说不一定要化解，还是说绝大部分都应该是可以化解的？就我讲说我们刚刚每个人提出来的那个， 我想把它归到绝大部分是应该是可以化解的这个里头，
嗯，
也许偶尔会有一两个个别的 case， 讲到那个 case 的时候，我们讲说不一定要化解。譬如刚刚有个姐妹讲到说跟父亲的关系，父亲是不回的，都是单向的，这个能不能化解，还是说不一定要化解，这个我们可以讨论啊。那有没有什么是必须化解的冲突？大家想想看， 你有什么东西是你必须要化解的？刚刚我们讲的说夫妻关系、亲子关系，这些很多 都是应该是在可以化解跟必须化解的当中，对不对？
嗯。
但是还有一种关系呢，是你跟神的关系是必须要化解的。如果有一个绝对值的话，我会用你跟神的关系是必须要化解的。很多时候不管什么原因，你开始对神会失望，你会跟他角力，就跟雅各跟神角力一样，然后你觉得失望，你觉得不公平， 你在教会里头小组聚会各种原因同工你受伤，这些东西的时候常常是让我们非这种受伤失望常常让我们想放弃，所以这种是必须要化解，因为这个影响到的不是其他人，我们很多时候夫妻关系这些都还会影响到跟其他人之间的。我很多人就说，那我可不可以跟这个人卡断关系，我跟他没有关系，我至少不用来往了。那这个方面，可是你跟神的关系，你如果想把神跟神的关系卡断，你的整个属灵的生命会这是我们非常不乐见的。所以我希望大家再提醒大家，就是说在这个必须化解的是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那只有你知道你跟神关系在什么样的地步里头，跟我们在教会服事的职位高低，跟我们的身份，跟我们毫无关系，这完全是你个人很 personal 跟神的关系。弟兄姐妹也特别留意，就是说我们也许不管是我们当区牧，我们当小组长，当同工，我们特别要留意不要用圣经的圣经里头的一些经文，因为我们常常可能比别人熟，用圣经的经文去让对方啊，我们出发点也许是好意，但是不要让对方觉得我们在指责他们。当我们用圣经的之间，不管是指责同工，指责这些 volunteer， 或者说甚至指责我们的孩子配偶，这常常不会有好结果的。所以用圣经的话语，就是说用在其他人的身上，你常常觉得是一个你的善意，可是如果我们出发点的善意，对方接收的时候他听到的不是善意，他觉得是批评，他觉得是这个，那我们讲过我们希望我们说话的这个艺术是很重要的，说话如何说的一句话说的得宜， 好像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头，让人家愿意接收，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要每天都要学习的功课。绝对不会因为我教这个我的冲突会比你们少，或是说我的沟通会比你们更好，不见得。因为常常刚刚像有个姐妹讲的，我是 schedule 排得太满，我的压力正在压力当中。还有跟我的性别有关系，男生常常是一条路的，都会有关系啊。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提醒大家，那我们将精力用在必须和可以化解的冲突啊，国家大事那些，我想就是说你不需要政治民主党共和党理念，我想我们不要为这些去争。大选一来造成我们家庭都分裂，这个是没有必要的啊。把精力用在你必须和可以化解的冲突，这些很多事情不能化解的，我们不要 bring 到这个我们自己的 personal life break 我们的关系。所以我今天就是有一些提醒给大家，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呢是不可避免的啊。如果你有人想说我想避免冲突，那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啊，可以发生在任何的人事时地。跟冲突的大小，我们常常会，你会是不是绝大部分人，我们当一个冲突发生以后，事后我们想说，有的时候人会后悔说，我们明明是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或是我常常是我不经意讲的一句失言，怎么会扯到那么大？因为到后面冲突发生的时候，常常跟原来发生的那一点小事，不管是夫妻之间、亲子之间，常常都毫无关系了，同工之间啊，所以冲突可以发生在任何的人事实地。然后冲突呢是有迹可循的，你不要认为冲突是没有完全没有迹，是有迹可循。然后同样的冲突一直在发生，我们在以下的课程里头，很多冲突是只发生过一次的。我想要对大家针对的冲突，特别是你们每个人，因为只有你们自己每个人知道，包括我知道什么冲突是常常一直在发生 repeat 的发生，表示说这种冲突从来没有解决，所以它一直 repeat 的在发生，这个是我们在学习冲突里头看有没有办法可以改进的。那常常越是亲近的人，你是越容易发生冲突，这不管是你的配偶、你的孩子，甚至你很亲密的同工，越是亲近的人，你接触的越多，越容易发生冲突， which is OK 啊。然后我们面对冲突的时候呢，每个人的反应不同，这跟我们一开始讲，因为你从你的原生家庭、从你的习惯、从你的经历各式各样的方面，所以造成你对一件事情的看法会有不同。那我在这个过程里头，我还会特别讲到，不管是你看到的、你听到的，你认为一定是正确的吗？我们会希望大家有个不同的看见啊。那我们当然最重要的是学习如何化解冲突，所以我把这堂课说，当冲突来敲门的时候呢，你的反应决定了冲突的结果啊，不同的反应会有不同的结果。那我的提醒呢是，把这个刚刚在一主题我讲的课程，在冲突以前我们如何防范未然，冲突发生的时候怎么样去化解冲突，还有冲突发生以后我们怎么样来恢复关系，这三点是我们不一定有这个顺序，但我是希望在这个里头是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的。所以冲突是危机也是转机，刚刚宝哥讲的很好，冲突并不见得是一件坏事情，既然不可以避免，每个我们会有不停的还会有冲突，那我们如何把这个冲突我们看起来是一件危机化为转机呢？冲突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自己的不足啊，我们并不是 perfect，然后呢也是我们一个学习成长的机会。那谢谢大家都能来上课，今天你就已经在踏入学习的第一步了啊。然后在冲突里头，我们很多时候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我们才会更亲近依靠神，然后同样的我们也可以把很多的冲突化为祝福。很多经过冲突以后，以关系的挽回常常让两个人的关系是更紧密，这不一见得很多关系是马上立即挽回，有的人跟孩子的关系甚至 小时候发生的事情，甚至到成年以后你才挽回来，就说跟父母亲的关系有的时候中间有很长一段时间有隔离最后回来，所以这个跟没有关系。但是我们要把冲突看成一个，我今天的观念就是让大家不要把冲突看成一个洪水猛兽，而是在冲突里头我们要看到这是我们一个自己学习成长的一个机会。好，那今天我想十点半刚过一些，今天有点长啊。那这里的话大家可以这个扫一下这个用照相 scan 一下，如果你想加入这 group， 那这是 WeChat 的 group， 那如果你觉得不方便加也没有关系，可以用 email 跟我们联系，好不好？好，那我带大家做一个结束祷告。
嗯，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第一堂课当冲突来敲门，孩子跟认识了每一位来学习的弟兄姐妹，孩子真是让我们在这个过程里头，在未来的还有七堂课里头，让我们彼此在我们的分享里头，让我们彼此之间互相得着互相学习，主啊，真是让你在我们生命里头，在冲突里头，主啊，让我们能够荣耀你，让我们能够看到在冲突的过程里头神在我们借着冲突在我们的生命里头给我们的是什么样的心意。我们在这里真是求你在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他们在未来这今天还有未来一周的行程，在上次上下次上课以前，你保守他们的心怀意念，让当他们发生冲突，在这过程中间发生冲突的时候，主啊，让他们在想到这门课，想到这里头我们用一个很正面的态度去面对冲突。我们在这里同心合意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